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几天当中，在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个营会，也让我们在这一堂的信息中能够思想到关于宣教的事工。求你保守带领以下的时光，也求你自己亲自借着你的话来开启我们的心，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一堂我们主要是谈到宣教方面的一些事工，那么主要我想谈到的是一些华人教会有关对于宣教方面的概念，也谈到一个特别是地方性的教会如何跟普世的差传工作能够有一些结合。那么有一些圣经都是来自于使徒行传，我们要一起看一下，从这方面来思想关于特别从使徒行传来看关于宣教方面我们应该被提醒的，或者应该努力的，或者应该加强的一些部分。那么第一处圣经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可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是主耶稣在世上所讲的最后一段话。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上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光在四福音书当中很多，然后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一开头也有提到说，耶稣跟他所有的门徒在一起有40天之久，最后的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然后最后耶稣基督要被接升天的时候，最后一段时间他所说的最后一段话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讲宣教了。所以呢，中国人说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耶稣已经死过又复活了哈，但是人之将走了，对不对？耶稣要走了，最后要拜拜的时候的那一句话，是所有的话当中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那因此，第一章第六节，他提到说，当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等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第九节是说，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着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那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第八节那句话，就是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一话谈到有关于宣教的事情。那当然前面那句话我稍微说一点点，因为门徒那时候的门徒跟今天的信徒都有同样的一种倾向啊，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这一切的事情发生了，那么对未来也有很多的想象，或者是在怀疑或者在思想，所以他们很自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主啊，是不是你复兴以色列国，或者说你再来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荣耀就是这个时候。那耶稣的回答是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所以别问。可是呢，那时候就喜欢问了。那今天的信徒也最喜欢问的就是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尤其今年1999年关键时刻，搞不好明年就来了。其实明年要再来的话，干嘛还要有单身的一个团契聚会呢？如果主要再来了，那没结婚了就算了嘛，对不对？对啊，多麻烦呢，还没生小孩呢，别生了。耶稣说了，到主再来那个时候，奶孩子有祸了。所以现在这个时候1999年是最多人喜欢问耶稣基督是不是明年再来啦，或今年年底呢？所以人类的历史是反映出人性的一些共通的地方。那时候的门徒也在问你再来的时候，德国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呢？耶稣说别问，因为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别问。就他说别问的，对人最喜欢问。然后呢，耶稣很重要的事情呢，大家都忘掉。耶稣说什么呢？我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得到能力，那最重要是为他做见证。在哪里做见证呢？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四个我称它为 从地理的位置来讲是由近而远，因为这时候门徒在哪里？门徒在耶路撒冷。所以他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那五旬节就是他们在耶路撒冷嘛。所以从这里开始，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从耶路撒冷这个城再往外扩展呢，就整个犹大省犹太全地。再扩大一点呢，往北边一走，其实就到了撒玛利亚。如果你看圣经的地图，你会发现撒玛利亚在哪里。耶路撒冷一出城，你往北走不到十公里就进了撒玛利亚了。撒玛利亚其实离耶路撒冷很近的。犹太全地是指耶路撒冷城几乎是往西往南的部分叫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跟犹太全地其实距离差不多一样远，或者说更近，往北边一走马上就到了撒玛利亚。但是文化不一样，所以地理上来讲由近而远，文化来讲由同文化到不同的文化。所以从犹太人当中到撒玛利亚人当中，然后直到地极呢，那就更远了，地理上更远，文化上差别更大了。所以这个宣教的使命是由近而远，然后从同文化一直到异文化的一些事工。那么如果我们仔细再想想的话呢，你把这几个事工再把它分类一下，耶路撒冷是你可以称它为本地本城的事工，我称它为教会事工。不管你教会在哪一个城哪个乡啊，你所做的耶路撒冷事工就是你自己在教会做的事工，跟与你教会直接有关系的。那么这个福音的对象就是将来会进入你的教会受洗成为你教会的会友的，这叫做耶路撒冷事工。那每个教会当然都有耶路撒冷的事工，都该做耶路撒冷的事工。这方面也大概没有什么争议，没有什么问题。除非这个教会对福音真的是一点负担都没有，不传福音，管他教会门口的人是谁，这样。否则的话，耶路撒冷的事工是我们所熟悉的，是我们努力去做的。可是你不要忘记的是，耶稣给我们的吩咐，给所有的门徒的吩咐，给所有历世历代每一个教会的吩咐是，我们有四种事工要做的，那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不是给特定的教会，这不是给特定的人，不是给特定的时代的，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信徒，每一个人都要有的。每一个地方教会，你要问你有没有做犹太全地的事工。我不会问你会不会做耶路撒冷的事工，你一定有。但犹太全地你做了吗？撒玛利亚的事工你做了吗？直到地极的事工你做了吗？那因此第二个犹太全地的事工是什么？它就不是一个点了，它是一个面，虽然是同样的同文化的事工，犹太人像犹太人，文化上没有问题，语言上没有问题，地理上稍微扩大一点，因此呢你一个地方性的教会可能做不来了。犹太全地你怎么做呢？所以就必须跟别的教会、跟别的弟兄姊妹一起合作的做，所以我称它为个体性教会的事工到合作性的事工了。因为你要把福音传到犹太全地，不是一个人可以做，不是一个教会可以做的，是一个合作性的事工。这一类的事工在华人教会当中，感谢主，在某些地区、某些国家、某些时候逐渐在扩展。所以你们今天的夏令会就是一种犹太全地的事工，是中西部的，不是一个教会可以做，大家一起做。那么感谢主，有一些事工开始在进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要向一个地区里面同文化的人传福音。但是第三个事工就比较有挑战性了，撒玛利亚的事工，地理上不太远，可能就在你家门口，文化上是不一样的。这种的事工在我的了解，在华人教会中很少人做的，或者几乎没有人做的，或者你教会的长职不太愿意做的。牧师呢，有人想做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你说撒玛利亚是什么事工呢？我们一个华人教会在美国，谁是你的撒玛利亚人呢？你讲撒玛利亚人讲话是跟犹太人讲话是一样，同样的语文的，血统上是有一点点相近的，因为撒玛利亚人是有一点点犹太人的血统，有点外族的血统，所以语言上是没有问题，文化上叫做近文化，相近的文化。谁是你的撒玛利亚人？所有讲英文不是中国人都是撒玛利亚人。你教会有多少不是中国人？但是可能可以 终于有些人讲中文，终于有些人可以讲英文，大部分讲英文的。你教会有多少不是中国人在你教会呢？你会不会觉得在你门口出出入入那些讲英文的，管他是Hispanic 黑人什么黄的白的红的，他是你福音的对象吗？有趣的是，华人教会如果有宣教，谈到宣教的话，我宁可派一个人到西伯利亚去，我也不要去做我门口的那些墨西哥人的工作。这是我所谓的撒玛利亚的事工，是哪一个教会的事工，不是哪一个教会的事工。可是华人教会对别的也许有概念，知道我知道它是什么，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我做不做直到天边远到地极的超越文化的到非洲的事工，但是华人教会我所知道是非常少，我不敢说绝对没有，非常少人做撒玛利亚事工的。我有一次在某一个聚会的里面，刚好吃饭的时候，就跟聚会一样，一大堆人认识不认都挤在一块儿的。那吃饭的时候，那我耳朵大概也大一点，所以我耳朵有点重听，不过有些话该听到的听到，听不到了我是重听就听不到了。哎，正好对面两个人我不认识的，但后来我听听就知道，一个是教会的长老，另外一个是教会的青年部的传道。然后他就长老就耳提面命的告诉那个青年部的那个youth director 说，就告诉你几次你都不采取行动，哎呀那个不知道讲什么。然后长老又说了，我告诉你那个青年团体里面那个，他是台语教会的嘛，台湾话跟他讲，哎，韩国啊要挂出去，韩国人要把他赶出去，我不喜欢那个韩国小孩在我们的教会，你知道吗，我女儿在那个 youth 啊，在那个青少年团契哦，搞不好如果我女儿交上那个韩国人，说要嫁给他的话，我告诉你啊，你这个青年传道啊，你小心。小心什么？我不知道小心什么。八成就是，哎，聘传道聘不聘，可在我们长老要决定哦。我把你 fire 掉。为什么？当然，你如果女儿不够大，你不知道，我女儿刚都结婚了，都嫁掉了。做爸爸妈妈的呢，一听说女儿要嫁给韩国人，哎呀，还得了？韩国人是最大男人主义的，你女儿嫁给韩国人，娶韩国老婆勉强，嫁给韩国人那完蛋了。所以他长老啊，很怕他女儿啊，搞不好嫁给韩国人，所以他不喜欢那韩国人到他的团契来，要不然把韩国人赶走，都是中国人就好了。我间接听到一段对话。别人转告我，所以我不是我听到，刚刚那段话是我听到的。有一个教会的长老告诉他们教会的英文部的牧师，说，请你很委婉的，但是很肯定的、很坚定的告诉我们英文部的会友，我们不欢迎白的跟黑的进入我们教会。为什么？那阵子啊，这个艾滋病的问题闹得一塌糊涂，好多年前，现在大概觉得艾滋病只要有这个鸡尾酒就可以了哈。David Ho 那个这个不是发明了那种艾滋病有一种鸡尾酒式的那种治疗法吗？搞点没问题了。那以前的时候觉得艾滋病是不得了的世纪之病啊，所以他觉得那个白的黑的倒不是别的，这些人啊同性恋很多，搞不好呢就有艾滋病，艾滋病呢然后去上厕所，那你想想说坐马桶，哎呦，上一个人谁坐过的，他会不会有艾滋病啊？哇，告诉他我得艾滋病怎么办？哎呀，我就不敢上那个厕所了。可上教会不上厕所怎么行呢？哇，这联想得很远啊。所以呢，最后最简单的办法，不要让白的黑的进到我们教会。搞不好他用了那个洗手间，我从此不敢用。可是我怎么知道他坐过哪个马桶？做撒玛利亚人的施工有很多的困难，不单单只是文化上的问题。心理上的障碍等等。我们常常在美国说美国人种族歧视很厉害，你知道中国人的种族歧视绝对不比美国人差，多很多的，我们会不同的方法分门别类的。可是当你没有谈到宣教没事儿，你一谈到宣教，尤其在你家门口的，你传福音的对象就会进入你的教会，就坐在你隔壁的时候，问题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说我们教会宁可派一个人到西伯利亚到非洲到亚马孙河去，但是我不要做本教会门口的超越文化的撒玛利亚事工。可这是错误的，耶稣吩咐我们要做的事工就有撒玛利亚的事工。 所以我觉得华人教会在北美责无旁贷，我们应该有一些本地的超越文化的时空。当然怎么做还有这个技术性的困难那是很多的，那是另一回事，心理上思想上观念上你必须突破，必须想到说什么是我能做的，而且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那这样的想，而不能说啊，这个黑人工作那很多人在做，我做什么呢？我不是说我们能够做的比别人做的更好，但是我在想华人教会在北美，我们在一个美国的环境里面讲英文的远比讲中文的多，我们没有理由完全置身事外说我不可能做。第二个，每个教会或大或小都有一些英文事工，甚至有一个英文堂，甚至你也聘了英文传道来帮你做英文事工。每个中国教会都有一个苦恼，英文部的传道都很短命，不是他活得不久，他活得很久，可在你教会活得很短。为什么英文部的传道在华人教会平均寿命平均是三年，很少超过五年的？因为没有一个英文传道喜欢在中国教会永远做 babysitter 做保姆，可是我们聘个英文传道就是请他来做 babysitter， 就是长老指示说，哎，我女儿也大了，儿子也差不多青少年了，要有人照顾他，不然你就乱跑，好，找个人来让他不要乱跑。英文部传道来干什么？就是 take care 这些青少年，让他不要乱跑，不要捣乱，让他平安无事就好了。要不要宣教？哎呀，也变得麻烦了。所以一宣教下去的话，白的、黑的、黄的都来了。所以呢，他的责任很简单，照顾我的小孩，不要搞出乱子来就好了，没有什么其他的责任。那如果说神学院刚毕业，圣经书院刚毕业，二十五六岁也不知道干嘛的，哎，好啊，来了。然后几年的学习，慢慢呢、啊，到了一个时候，自己也觉得，哎，都已经三十来岁了，我不能永远跟这青少年在一起，对不对？打篮球打不动了。五年前来的时候还可以跟他们打篮球，现在不行了。可是牧师教会的长职请我来做什么？就是陪他们打篮球的，陪他们玩玩这玩玩那个，没有别的，生平无大志。所以呢，青少年的横空很不容易留得住，慢慢他年龄大了，有恩赐有负担愿意侍奉神的人，他绝对不要在这个教会继续下去的，所以会永远做 babysitter。你到了五十，你可以想象一个五十五岁的 youth director 还陪他们打篮球吗？ No way， 不可能的。他能待五年，感谢主，哈利路亚。平均待三年正常，一年就走了，不要太吃惊。什么样人会留下来？而且是你想要他留下来的人，他必然对这个侍奉，不但是牧会，对侍奉、对传福音有负担的。可他如果是真正以英文为主的英文传道，他能够把自己局限在说只带这些青少年，然后不准碰其他讲英文的，但不是中国人吗？他不会留的，会留的他是想在这里养老的，从二十五岁已经想到退休了。那样的人就是你不想要的，当这种也不多。什么样的人会留在华人教会可以比较长久的侍奉，而且真正对华人教会可能有很大的帮助的？宣教不一定说他要去外国宣教，他就是这样撒玛利亚的事工，那就是他的恩赐。所以你知道最后谁去撒玛利亚传福音呢？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谈使徒行传哈，如果你仔细看使徒行传的话很有意思的，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谁去了撒玛利亚，谁建立了撒玛利亚教会呢？考试谁知道谁去了啊？约翰彼得 No。约翰彼得是后来教会的代表，谁开拓教会的呢？巴拉巴不是，谁？烧饭的腓力。他们当时第六章选出七个人被圣灵充满的人执事来管理饭食，所以你要知道哦，当时教会标准很高的哦，连教会烧饭的都要被圣灵充满了。你们教会烧饭的有没有圣灵充满啊？我们圣灵充满都去做牧师去了。没想到说烧饭都要圣灵充满，哇，当时烧饭的人都圣灵充满，难怪烧出来饭都是台湾话，台湾的广告词来讲是又 Q 又好吃的圣灵充满嘛。哎，烧饭的腓力到最后呢，其中七个烧饭的有一个被杀了，殉道斯蒂凡。斯蒂凡被害以后呢，你就发现门徒四散，在第八章的里面，然后你就看到这个门徒四散的时候到各地各方， 然后有人到了撒玛利亚，然后第八章的第五节就看到谁呢？腓力，这位烧饭的执事，腓力下到撒玛利亚传福音，很多人信主，建立教会。然后呢，你就看到了撒玛利亚施工不容易做，原因在哪里？啊，那种文化上的差异等等，会产生一种无形中的一种英文叫 tension， 一种张力，有点不太有把握。所以为什么你刚一位姊妹说的很对哈？彼得、约翰去到撒玛利亚，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教会不太放心，或者不太信任撒玛利亚的信徒。撒玛利亚人也会信主吗？撒玛利亚也有个教会，有没有搞错？啊，派两个代表去，派谁最大的？彼得跟约翰，探望，其实是检查，看看这个烧饭的腓力搞个教会是真的吗？你知道这种心理上哈，有一点点不太有把握。谈到宣教的工作，历史上告诉我们，在世界各国，在世界各地，在任何时代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当美国的宣教士到中国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教会也开始有一批长老执事出来的时候，可能美国的差会不太放心，派人去看看有没有搞错。教会要自立，那还够吗？属灵上够分量吗？够成熟吗？通常都觉得大概还不行吧。所以你知道，有时候西方差会控制这个第三世界的教会，要控制很久很久很久才让它自立。为什么？使徒行传也有这样的情形。耶路撒冷的教会不太放心撒玛利亚的教会，派彼得约翰去。那当然也的确，那时候他们没有受圣灵，所以按手。所以你知道有一点点 tension。对，撒玛利亚教会是这样成立的，是腓力建立的。那为什么选腓力？你知道，腓力他本身就是撒玛利亚耶路撒冷教会的英文部传道一样的，他是个 A B C。当时第六章。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去做烧饭、管理饭食的人。原因是第六章第一节有说希利尼化的信徒，他们的关怀工作被忽略了。因为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部分是犹太人，而且是本地本城的犹太人，土生土长的犹太人。可是你要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谁信主呢？有本地的人，很多外地的人，3000人信主。从地中海各地方来的，从叙利亚来的，各地各方的信徒都聚集在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为什么要凡物公用，因为3000人当中可能有2000个外地人，谁供给他们吃跟喝呢？所以就有信徒变卖家产凡物公用，不然谁养这2000人？本地本城人不需要你养，外地人需要你养。但是变卖家产的人，房屋公用的人，也不是只有本地本城的人，也有外地人把他自己的家产卖了，其中包括巴拿巴。巴拿巴住在塞浦路斯，圣经上叫做居比路，他把他的房地田产卖了。他是卖了什么房地田产？卖了居比路的房地田产，然后把钱放在耶路撒冷。教会这样开始，所以为什么有房屋公用的事实？为什么在所有其他教会都没有房屋公用？因为没有这种状况。所有的信徒都是本地本城的，不需要凡物公用。但是有这么多外地的信徒，你就必须要做法是这样的。而且巴拿巴来到耶路撒冷信了主，他就把他那边的居比路、塞比路斯那边的房地产卖了，放在这里，理所当然。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附带的。可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信徒当中有本地的犹太人，也有外地来的犹太人，他们是讲希腊话的。巴拿巴本身就讲希腊文的。当然他可能也会讲当地的亚兰文，或者当地希伯来人用的希伯来文。他双重文化的。选出七个这个人烧饭的，腓力、波罗哥罗、尼加拿、提门、巴米拿、进营犹太教安提阿的尼格拉，还有斯提凡。所有七个名字都是希腊文的名字，没有一个是犹太人的名字。没有一个是所谓的像保罗原名叫扫罗，保罗就是一种拉丁文的名字，犹太人的名字叫做扫罗，诸如此类。那么腓力啦、什么巴米拿啦，这些名字都是怪怪的名字，都是什么呢？希腊文的名字。这些人都受希腊文化教育的，都是出生在外地，非本地人。那他们来照顾那些说希利尼话的信徒的需要，因为是他们那边在 complain 嘛。 会选出七个执事，都不是耶路撒冷人，不是犹太省的人，都受外国文化的，然后在这边信主的。也是这样的人去背去这个撒玛利亚，因为那个是什么呢？异文化，所以他去做宣教士，他的本身的背景就是双重文化的，所以他很适合做宣教士。所以第一个开拓撒玛利亚教会的不是彼得，不是约翰，不是这些土生土长的犹太人，是双重文化的人。所以总而言之，撒玛利亚的事工是我们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工。然后第四个，当然耶稣的教训提到说有直到地极，那是一种超越文化的而且是远地的福音事工，这个也是华人教会不可忽略的一个部分。但是那个部分我也愿意有个提醒，就是说在那方面来讲华人教会在北美稍微多一点的教会有这些所谓真正超越文化的事工，包括有宣教基金可能支持一些宣教士或者是宣教团体但是普遍的来说华人教会还差了很远。所以盼望明年下一个世纪华人教会能够悔改。台湾有将近3000个教会，说出来不好意思也不敢相信，台湾做宣教工作的教会可能不超过100间，据说不到50，有人说只有30，很悲惨。就台湾做宣教工作的非常少，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台湾长老会背景，有没有长老会？台湾长老会背景，台湾长老会大概有1500间教会，就台湾教会有一半是台湾长老会，台湾长老会没有一间做宣教的。为什么？有一点这个族群意识，台湾人意识的问题。长老会基本上是不做大陆福音事工的，这是因为这个统独问题。可是好像很奇怪，大概因为这个观念的问题，以至于连所有的超越文化都不做了。所以他们其实长老会里面也有，我知道他们有叫做海外宣教士，可是长老会定义的海外宣教士是到台湾之外的地方建立台湾教会的，叫做海外宣教士，指向台湾人的，那他叫海外宣教士。那你说有没有去菲律宾像菲律宾人啊？没有，菲律宾人跟我什么关系？所以台湾的教会，台语教会一半就不做宣教士，去到一半。那国语教会好到哪里去？没好到哪里去了，也很少了，很少很少。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超越文化的工作宣教工作做得很少。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我们所有的人，不管你是来自什么教会背景，我们要好好在神面前反省，求神帮助我们在下个世纪开始，华人的教会真正是有这种普世宣教的胸怀，而且是耶稣基督的命令直到地极，直到地极。那北美的教会因为受到美国教会的影响，各种影响，所以可能在地区性来说，所有的华人教会宣教工作可能做得最积极的，成绩稍微好一点的，那就是北美教会。不过我只是不太知道中西部的教会，我们加拿大大小小的话，芝加哥大概20多间教会，如果你通通加起来，整个中西部也有50间教会吧。有多少教会有宣教基金支持宣教士？你可以知道你自己教会怎么样嘛？所以我相信也还是有，但是有没有一半呢？1/3呢？我们 Boston 大概有15间左右的华人教会，五间，其实有一间是包括在 Rhode Island， 已经不在 Boston 了，算在内。五间教会有宣教基金支持宣教的工作，另外表示有2/3的教会是没有的。整个 New England 大概有20间左右，好几个州加起来的话。也就只有这5间，那各种的原因没有做。你可以说，哎，我们教会人少啊，钱少啊，这个少那个少，所以我们等到有了再做。但是你要知道，做普世宣教的工作，不在乎人多，不在乎钱多，不在乎什么什么多啊。你要知道，这个我自己原来教会是属于这个吴勇长老的教会嘛。那吴长老也成立了一个叫海宣。海宣就专门做海外的这个超越福音超越文化的宣教工作。那吴长老很早以前就提到说，为什么他创立这个海宣，他受到一个刺激。有一次他受邀请到芬兰的一个教会去，是芬兰人的教会去讲道，当然他也是第一次到芬兰。所以去到那儿以后当然在那教会讲道啦，那就在教会里面逛逛看看啦，就发现 他们就贴了很多像布告栏贴了很多那种相片哈、啊。后来他就问说这些相片是什么？哦，他们的宣教士，宣教士，他只是一点，哇，几乎有30个，就说夫妇这样算的话，有30个宣教士他们支持的，他们教会人数多少呢？50个，哇，50个支持30个，而且30个是从他们教会出去的，哇，他一想，50个人派30个人出去，财力上、人力的比例上，他一想，我们那时候当然是差不多30年前，台湾的教会那时候，有一个原来叫许昌街，后来叫林森南路国义礼拜堂，有南京东路，有永和，然后可能还有另外1-2个，可能也差不多快成立。那时候人数大概不到1000，几个堂加在一起，接近1000或1000多一点，现在大概有4-5千。那这怎么算？接近1000，宣教士0，钱0。人家50个耶，你说哦，那时候台湾物价收入很低啊，那芬兰人比较有钱，有钱多少多少有钱嘛，过你50倍好了，50个人派30个，哇！所以吴长老回来以后大受刺激，就开始要成立这个海宣。可是成立前面20多年非常难推动，没有几个人，所以你就知道不是宣教工作跟人跟钱不一定有直接关系的。在于那个意向，在于那个负担，在于对神的话，耶稣基督的命令，你把它看得多认真，看得很认真的话，你就不管人多钱够不够就会做。相反的，当你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你常常会看见什么呢？看见神的祝福，神的祝福。当然我们不是用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为了要得到神的祝福，所以我就去做宣教，希望我好歹做一点。好像有些人说谈到奉献，有些人会做见证，哦，你知道奉献呢是这样的，你把1块钱奉献给神，神就加10倍给你。那有些人说嗯，太好坦，这么好赚，那可以，我现在想要跟神要10块，那我就先给1块。所以我就好奉献，然后就等着，哎，怎么上帝的10块都没有给我啊，上帝10块不给我，又1块也不给了。你不要把这个当成说好，我去做宣教为的是现在我得祝福哈，不要这样一个功利主义的观念。但是实际上当你顺从神的引导，顺从神的命令，你自己本身教会的工作绝对不会受到亏损，相反的会蒙祝福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做宣教的工作，不管是本地的撒玛利亚的事工，远地的直到地级的事工，或者就是犹太全地或者本教会的事工，你在做的时候，弟兄姊妹自然被带起来，不然说他的侍奉有出路，不然很多人奉献然后到哪里去，抱歉，我们本教会是小池塘，容不下你的这条大鱼行走，那谁会奉献？ 对，所以有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宣教的工作跟本地的工作是有关系的。接下来我稍微谈另一个方向，主题的另外一部分，就谈到说宣教事工的里面，除了谈到说地方教会跟普世宣教的关系以外，另外我也要谈到一些华人宣教的所谓的大趋势，就是说在下一个世纪，不是太远，6个月以后就到下一个世纪了，在华人宣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那我要跟大家谈到3方面的问题。那其中我会先谈几段圣经，从这几段圣经当中我们来看到在宣教工作上当时的一些情形，使徒时代的时候跟今天的时代，今天华人教会有什么样的关联。那第一个是我刚才稍微约略提到的使徒行传第8章哈。那么第8章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教会之所以从这个耶路撒冷开始真正的拓展到犹太全地甚至到撒玛利亚，不是信徒主动的，是被动的。这个被动是因为斯提凡，因为教会的发展啊，那么除了第一开始这个五旬节3000人信主以外，然后那里增加很多人，然后陆陆续续很多人信主，后来又有一个神迹，就是在美门口一个瘸子，然后彼得约翰为他祷告好了，以至于5000人信主。所以你会发现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耶路撒冷的教会从零，从120个人信徒在祷告，一下子扩展到超过1万个人。你知道耶路撒冷多大？就是今天去耶路撒冷也没多少人了。耶路撒冷那个城啊，整个围墙，我以前走过，我去过3次了， 第一次我去的时候没有想到没有干什么，我就绕着围墙，然后走耶利哥城一样，就绕他一圈。哎，围墙你这样绕一圈啊，告诉你不要两小时，你走快一点，如果不停的走，一小时走完了，很小的，耶路撒冷城里面能够住20000个人就不错了，旧城啊。现在当然是山谷的西边啊，也有很多所谓新耶路撒冷和高楼大厦在西边，旧城是很小的。那耶稣的时代有这个新的耶路撒冷那些居民吗？我不知道，就算有也没多少。所以耶路撒冷的人口从古到今来看，你说5万到10万就不错了，那里有上万的信徒的时候那是不得了了。那么这些信徒呢，在一起和睦同居，彼此相爱，每天擘饼，每天擘饼聚会啊，每天擘饼，为什么？他每天吃披萨。当时的擘饼啊，不是我们现在的那个脆脆的那个苏打饼干那种饼啊，或什么无效饼，不是，他每天吃披萨，就是在美国吃的披萨。今天的犹太人还是吃披萨。所以有一次，第二次我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跟神学院去的，有一天晚上我们就有一个擘饼圣餐聚会，吃什么？披萨。然后那个向导不是普通向导哦，有神学的什么什么什么学位的，我们教会神学院教授也带去了，他就告诉我们，这个披萨乃是真正最后晚餐耶稣所吃的。我们吃披萨，说他每天晚上吃披萨，不是每天吃那个苏打饼干，那心里不都饿死了？所以他为什么每天擘饼？因为每天吃饭嘛。所以每天吃饭的时候顺便就一擘饼就谢饭，谢饭的时候就感恩想到耶稣基督的死，所以每天擘饼。那我们现在说一个月擘一次饼，擘那个小饼干，还好一个月擘一次，如果每天擘吃那个饼干的话，每天都吃一小片，那就是那一餐的话，我想信徒都不敢去参加圣餐礼拜，或者要先吃饭才敢去吃那个。不过 anyway， 信徒和睦同居，彼此相爱，可是都不要走了。耶稣是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要在各地方做见证，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到犹太全地，然后去撒玛利亚，他们都不去了，就在耶路撒冷挤在一起，10000个人、哦、很好，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到最后呢，神就用个方式，你不走那我要赶你走了。斯蒂凡殉道了，教会大遭逼迫，第8章11节，然后门徒就分散在犹太在撒玛利亚各处。所以到犹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第8章11节开始，即使同文化哈，离开耶路撒冷都不肯去的，然后去了耶路撒冷全地，然后到了撒玛利亚，他的重点就提到撒玛利亚，然后就提到腓力怎么样传福音，然后怎么样信主，然后另外一处圣经跟这个相似的，时间上其实是几乎同时，因为他好像是写小说的人都说哈，这个说来话长。划分两头，所以一头就讲到撒玛利亚去了，那另外一头在哪里呢？使徒行传第11章，使徒行传11章19节，时间上是同一时候，只是方向上跟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做法上稍微有点不同的，可能更积极一点。使徒行传11章19节，他说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你注意看中文圣经下面的小字，他说有古卷作也向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表示说圣经有两种版本，一种是说向希利尼人外族的人传福音，也有的版本是写说讲希腊文的犹太人传福音。那一个大字一个小字，表示说大多数人是认为向非犹太人讲希利尼话的非犹太人传福音是比较可能是正确的翻译。那小字的那个呢，有一些版本是这样子，我显然是 secondary 的一些版本。那么21节是说足以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然后你看到22节，他就说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再来一次，为什么耶路撒冷教会就派巴拿巴去呢？一样的，他们不太放心撒玛利亚的教会，当然更不放心安提阿的教会。撒玛利亚好歹嘛还离得近一点，文化呢次文化，就是说不完全相同不过相近， 安提阿呢，在叙利亚更远了，是外族人的城，里面当然有犹太人，可听说信徒有很多是非犹太人，讲希律民话的、希腊话的非犹太人，据说成立了教会啊，更不放心了，派谁呢？派巴拿巴去看望，正如当时派彼得约翰去看撒玛利亚的教会一样。可是为什么不派彼得约翰去安提阿呢？因为我相信彼得跟约翰他们讲的犹太文，是讲的希腊文，就跟我们大部分华人教会的牧师讲英文一样，可以讲啊，讲不太通了。彼得约翰会不会讲希腊文？我相信他会讲希腊文的，因为在加利利省他们是通商要道，做生意就卖鱼的都要讲希腊文，所以他会讲一点希腊文，不过肯定不是太好的。可到安提阿，哇，教会是讲什么话呢？讲希腊文的，即使有犹太人都讲希腊文的。那你说台湾华神毕业到一个教会去牧养纯粹英文的教会，你有这个胆子吗？所以有点怕怕的。所以彼得约翰你能去吗？去撒玛利亚可以，为什么？你讲希伯来文呢、啊、他敢啊。去安提阿呢？就不太敢。那派谁去？巴拉巴。巴拉巴呢，出生在塞浦路斯居比路，讲希腊文的，那么是教会的使徒们领袖们所信任的一个人，派他去。那这个人呢，果然到了那里，二三节，他到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巴拉巴他的文化上，他的语言上的特征是适合这个任务，而且他非常好完成这个任务，让这教会能够很兴旺。很有趣的是二十四节说巴拉巴是个好人，哪有一个牧师不是好人的？为什么叫他叫好人？这个好人哈，其实是跟他的名字有关系的。巴拉巴不是他的名字，巴拉巴是他的绰号。谁知道他的原名？巴拉巴原名叫什么？他真正的名字叫什么？有谁知道？约瑟。他是犹太人嘛，所以他的犹太名叫约瑟。巴拉巴是绰号。什么叫巴拉巴呢？巴拉巴的意思，我们中文翻译叫做劝慰子。因为是这样哈，这个犹太文里面的巴这个字哈，其实是英文有时候念成 ben， 是儿子的意思啊。巴拿巴，所以他是拿巴之子。那拿巴是什么呢？ encouragement， 鼓励的，中文把翻译叫劝慰。就这个人呢、啊，是拉拉队队长，还会吼吼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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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人。所以他这个人是好人，就是他很会鼓励人。所以他这边怎么说呢？他在那边看到神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那个劝勉那个字就是拿巴，这是拿巴之子，就是很会鼓励人的人。他是这样一个人，然后呢，鼓励弟兄姊妹。于是，所以他这个个性就是一种 cheerleader， 他拉拉队队长，就变成他的绰号，以至于后来人家都知道他叫巴拉巴，都忘记他本名叫约瑟。巴拉巴是这样一个人啊。所以这个 ben 这个字，在如果你有时候知道有一些犹太人的名字是从 ben 开始的话呢，就是儿子的意思。以色列的第一任的总理叫做 Ben Gurion。那是 Gurion 的儿子叫 Ben Gurion， 是这样的。跟那个如果是爱尔兰人吧，都是 Mark 开始的， MacDonald， Donald 的儿子，那个 Mark 是儿子的意思， MacDonald。 对，所以那个为什么 MC 大写， Donald 这个 D 要大写，因为 Donald 是 Donald 少数是他祖先的名字，那 Mark 是 Donald 的儿子的 Mark， 所以 MacDonald MacCool MacCool， 你说 Mark 是 Mark 什么，那个 Mark 都是儿子的意思。所以各种种族都有一个类似的东西。那犹太人是用 Ben， 那如果是荷兰人可能用 Von， V-O-N、这种东西都是一个什么子。那英文就是 Son， Richard Son， Richard 的儿子嘛， Richard Son， 对不对？ Stephen Son， 那 Son 放到后面就是了。那么有些文章很多语文是放在前面的啊，那么所以叫 MacDonald 是 Mark 放在前面，那么犹太人用 Bon， Bon 用 Ben放了前面的意思。所以巴拉巴这个人呢，是一个很好的宣教士，因为他很会鼓励人建立教会。那当然他也知道建立一个这样的教会不是只是靠他这种拉拉队队长就可以， 所以呢，二十五节他就去了大树去找扫罗。扫罗什么样的人呢？是个教师型的，所以他主要什么？找到他就带他到安提阿，他们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所以保罗是安提阿教会的 Christian Education Minister， 负责基督教教育的，成人主日学校长。因为保罗就那种的，你看他写的书信就这样的，很像唐牧师哦。那巴拉巴是另外一种人，巴拉巴就哦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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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人。对，可是信徒的造就你不能只是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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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where， 他知道他的软弱，他知道他的缺点，他找一个同工来配搭，那就是扫罗，找一个扫罗来配搭。然后信徒被装备被造就，属灵上带起来以后，然后呢，于是基督徒这个名称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啊 ，Christian 这个意思是好像 Little Christ， 小基督啊，很像基督。你知道宋尚杰博士，中国有名的布道家，他从小七八岁的时候，因为他爸爸是牧师，他就有一个绰号叫做小牧师，是吧？举手投足讲话都像个牧师一样，叫小牧师。所以信徒变成小基督，就是说所作所为所行所说话都很像基督。所以他们那时候是讥笑他们说：“哇，像小基督一样。”那只是当时的基督徒一听，嗯，这是个 honor， 哇，我像基督啊，哇，太好了。所以这个 Christian 这个基督徒的名字呢，就被基督徒引用了。本来是一个讽刺的、讥笑的，就变成一个尊称。门徒成为基督徒，从安提阿开始，就这是安提阿教会建立的过程。从这过程中，给我们带来几个功课和学习，也带来我们想到华人将来宣教上可能有的一些机会。第一个，移民潮，当时的教会怎么开始的？是因为受逼迫或者怎么样，到来一种移民潮。那移民潮带来教会的增长，这是一种属于被迫的。换了说，最初的宣教不是有计划的，有某某教会的领袖高瞻远瞩，没有，是草根性的，就从下面开始的，而且是野草乱长，信徒乱跑，一扑出去，教会就成立了。我们北美华人教会怎么开始的呢？差不多是这样的，谁台湾或者香港某某教会的领袖高瞻远瞩说去吧，我们到那个美国那个 Promise Land 去建立教会。没有，我们这边都是先有信徒成立教会，然后去找牧师的，对不对？安提阿教会也是啊，先有教会，然后总部才派一个安提阿来的，再派那个巴拿巴来的，不是巴拿巴去建立教会的。当然，如果你往下读，读到第十三章的时候，你就发现宣教有另外一种模式。安提阿教会差派巴拿巴和保罗进入高亚细亚，开始传福音了。所以那时候宣教就是教会派人出去的，建立教会的，这是另外一种模式。所以我们并不能说在十一章以前所有的教会都是信徒先出去传福音建立教会才找传道人，说所有教会都应该是这样啊，不一定，有些是先有宣教师找到信徒建立教会，然后等等的，也有这样的模式，两种都有。但是我们要有个平衡，就是说我们不能说一定是要怎么样，一定要派宣教师啊。在北美很有趣的对比，就是北美的韩国教会都是先有牧师，牧师去找羊，因为牧师是牧羊人嘛，所以他没有羊，然后来找羊成立教会。所以韩国教会十个有八个或九个都是由先有牧师，然后牧师去找羊，然后成立韩国教会。中国教会至少三分之二的教会是先有羊，先有教会才去找牧师的。不相信你自己回忆算算你自己的教会，有三分之二的华人教会是没有宗派的，不属于浸信会，不属于长老会，不属于这个会，不属于那个会。为什么有这个原因？就是因为都从查经班开始的，那查经班都是学生开始的。那学生来留学的时候，有某某人高瞻远瞩的派谁去留学吗？没有，都是个人的动机嘛。然后来读书，读书有些是定居留下来，然后基督徒在一起就成立查经班，也传福音，然后慢慢教会建立起来。等到教会成立了，开始聘牧了。那因为成立查经班的时候，向来就是没有这个宗派嘛，管理是原来什么会什么什么会都在一起。好，从查经班转成教会，很自然而然，本来就没有宗派，成立教会也就没有宗派。所以
你去看哈、啊、使者协会出的那个教会通讯录，大概他列出来大概有将近800个教会，实际上大概超过1000，有200多个是漏掉。你去看多少有差会，你就发现大多数绝对超过100是没有差会的。由于中西部可能10个有8-9个是没有教会背景，没有差会背景，没有宗派背景，原因是这样产生的。所以呢，移民潮会带来一种教会的增长，但是也可以说带来一种宣教的机会。宣教的机会，中国的移民潮，我最近在飞机上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他提到，现在是中国历史上的第3大的移民潮 ，the third wave of Chinese immigration， 在第3波啊。你在林恩运动，你知道有3波的，这个移民潮也有3波的 ，third wave。第一个 wave 1664年是明朝灭亡，清朝开始，明末清初的时候，第一个移民潮。那时候移民潮大部分去东南亚，为什么呢？那些汉族的人不愿意做满清人的走狗或者奴隶，于是大批逃亡嘛。那逃到哪里去？随着明朝的太监郑和下西洋，就下到那个南太平洋。所以马来西亚、印尼那些华侨，大多数最早的追溯都是在17世纪1664年前后，大批的逃，包括台湾的，台湾是跟着郑成功去的。也是清末民初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大批的中国移民是往东南亚去，上100万的人离开中国。第二批的移民潮是19世纪中1840年前后，太平天国的时候。那因为国内大战的时候呢，战乱、饥荒、民不聊生，然后呢，加上美国那时候因为经济的发展，有盖铁路的，旧金山那边有所谓的金矿。这些诱因，所以那边再推出来，这边再吸过去，所以那个时候的移民潮除了继续往东南亚以外，还有很多是到美国，所以到美国的移民大多数追溯到19世纪中，就那个时候开始。所以旧金山的 Chinatown、 Boston 的 Chinatown、 Chicago Chinatown， 你接着算所有 Chinatown 都是19世纪中1850年前后第二批移民潮开始的。所以这边有经济上的诱因，工作机会，那一批很多人来，所以那时候很多到旧金山的那些华人，很多都是太平天国的，清朝的算法叫做余孽。什么叫余孽？都是太平天国打败了嘛，打败了以后呢，抓起来就是格杀勿论了，逃啊，逃到哪里去？去做猪仔啊。那猪仔就是那时候美国到中国拉劳工的话，都叫猪仔啊，做苦力啊。那些人如果你留在那边被抓到的话呢，因为太平天国的砍头啊，那有机会啊，就跑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华侨很多都是广东广西来的，太平天国全部都是广西人，客家人很多，所以这个原因有这个。所以这个第二批移民潮，第三批移民潮，1980年代到现在，第三批移民潮，第三批移民潮主要是为了经济诱因，经济上，当然跟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有关。改革开放的这个开放就是门户开放政策，可以出也可以进啊，外国人可以进中国，比较不受拘束，也可以出去读书，出去经商，出去什么。所以一次哇，到世界各地，经济的诱因造成很多的移民潮。所以到北美的当然是所有的要出国的人，大概最优先是考虑到美国，但是在其他地方也有，那有合法的，比如说用读书的身份、移民的身份来的，不合法的当然是偷渡的。那我去过好几个地方，都发现这种移民潮造成的结果。在 San Diego 有一次我去，总而言之去 San Diego 移民局的监狱，200多人关在那里，所以我们有一些福音性的聚会，当地的教会跟我们配搭，他们说突然聚完会他们会拜托你做一些事情，包括帮他们寄信，我想大概是为了，因为寄信的话邮票也在花钱嘛，所以他有时候教会就帮他们寄信，帮他们贴邮票，寄到中国大陆，所以说他告诉我你去会收到一大堆信。所以我们聚完会就拿到300封信，几乎每个人一封，至少一封一摞。那我很好奇，就看看是寄到哪里，都寄到中国的。一打开，全部中国福建省福清县，有一个村子，同个村子，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例外的。我说你们都一个村子来的，200多个，都是18岁到25岁。哇，那你村子人走光了？哪里走光？还好几万人在等啊，好几万，哇啊，那抓到200，就是 倒霉的被抓到了呢？那成功的呢？至少10倍、100倍吧。那还有好几万，那很妙的。那个村子的人，世界各地都是。2年前我去英国的 Oxford 牛津，我们本来去牛津大学做一些福音工作。那么时间的关系，所以第一天到的时候，当地的同工就说：“哎，那边有一个英国移民局看守所，我们去探望他们，有14个人被关在那里，我们去看一看。”14个人当中，2个女的，12个男的，12个男的一个广东人，那个广东人是个倒霉鬼就是了。广东人很少在英国被抓的，那个人是被抓到很少有。其他11个人，11个人里面只有一个是好像是温州人，10个是福建省福清县同个村子的人，有人来英国的，但是10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有的人从泰国曼谷，然后渡过帕米尔高原，然后从中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最后到英国，不知道怎么过来。还有一些人走非洲的，哇，从非洲一直到南非，然后从东非、西非、西班牙，然后怎么过来的？哇，每个人都有一个 story， 但是不约而同，最后到达英国。为什么到英国呢？英国的下一步就到美国。那怎么到英国呢？他们有各种的方法。他们那些舌头就带他们偷渡的人，很简单。你到英国之前，下飞机以前，他们都有一些真的或者假的那种所谓的护照，他们把它毁掉。然后下飞机你就告诉他说，要人呢、啊，命一条了，啥也没有。他就这样，就移民局，你有护照？没有，没有。他在飞机上把它弄掉了，故意把它毁掉，然后无身份。那怎么办呢？一定抓起来关。关6个月，英国政府不想养你了，因为免费吃住啊。他说走，他就把他让出来了，所以屡试不爽。所以这些舌头收了钱，是吧？到英国去，你就让他说，我就是什么都没有的，他一定把你关起来啊，养你几个月以后，一定让你出来的。啊，出来以后再想办法，是这样子的方式。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然后他们告诉我的行情是。从如果你要直接到美国的话呢，大概行情是忘记是30万人民币，到英国20万人民币，到欧洲其他国家有的10万，有的5万，啊，看怎么样。有一个那个温州人，唯一的温州人，那个很奇怪，文盲，不是对英文文盲，对中文是文盲，他不会看中国字，才20几岁，不会看中国字，不会讲普通话，就不会讲国语，只讲温州话。所以所有人都在笑他，说你这个温州人到了英国伦敦啊，把你放在街头你都会死掉。因为在英国英文当然你不会讲，那么英国伦敦华侨都讲广东话，你不会讲广东话，那好歹你讲点国语或普通话，他不会讲国语，那你这个一口温州话到哪里去呢？所以呢惨兮兮的啊，惨兮兮。所以诸如此类的故事很多。移民潮一方面带来教会增长，那像北美来讲，很多教会的增长，信主的受洗名单一打开来都是大陆的。可是它是一个宣教机会，这意思就是说，正如使徒时代的时候，因为人的流动带来福音的机会，带来教会的增长。那除了从教会本身来看，这些移民可能带来教会本身人数的增加以外，你要更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怎么样借着这样的机会，当在各地各方，因为移民会到各地各方去，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去，我们如何在那边建立教会以后，因此在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宣教的基地。这跟我刚刚前面所说有关系的。如果说我们到了美国，我们到了奥地利，我们到了任何地方，就只做中国人的事工，固然完成一部分的大使命，传福音嘛。正如安提阿教会当时成立的时候，那些讲这个犹太文的这些犹太人只向犹太人传讲福音，可是安提阿教会怎么成立的？他说，但其中也有一些人是来自于居比路的，来自腓尼基，来自不同地方的，他们也向讲希律尼话的人，可能包括犹太人，包括非犹太人传福音，那福音就扩展出去，教会成立了。那这个教会是安提阿教会，不是耶路撒冷教会，不是撒玛利亚的教会，是安提阿这个教会，多元文化的教会，成为下一波有计划性的普世宣教的基地。而保罗巴拉巴是从安提阿出去的，因为他是多元文化的背景。我相信耶路撒冷的教会，他固然在神的国度中有他的贡献，但耶路撒冷教会肯定的不会派任何一个宣教士到非犹太人当中去传福音的，不会有这种眼光的，因为文化各方面的局限。但是安提阿的教会，因为他本来有多元文化的背景，各种的情况，所以他们很自然的成为主动积极开派宣教士传福音的一个教会。 今天我们在北美成立的教会，在日本成立的教会，在澳洲成立的教会，在所有中国人到的地方所成立的中国人教会，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大使命的观点，而且了解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对我们的吩咐的话，每一个教会在那个地方都会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基地。那么中国的教会怎么承担普世宣教的责任？不一定靠台湾某某教会，不一定靠香港某某教会，有时候是靠这些在世界各地已经成立的中国教会开始。但是你必须考虑到说，你的教会事工有撒玛利亚的事工，你的教会如果在肯亚成立一个教会，那么除了像中国人，肯亚的非洲人呢，是不是我福音的一个机会呢？我们菲律宾华侨在菲律宾成立教会，有没有，我知道他们有一点，有一点不多向菲律宾人传福音呢？当然有一些问题我应该问唐崇文牧师的，印尼的华人教会向印尼人传福音吗？我知道他们有些有，但不是全部都有。马来西亚的华人教会向马来人传福音吗？至少有一个马来牧师说我们从来不做，为什么？政治敏感，种族纠纷，所以我们从来不碰马来人。我知道政治的因素，其他的考虑，这点我同意的。但是我觉得从大使命的角度来说呢，那可能失去了华人教会在世界各地建立教会最终极的目的。最终极的目的不应该只向中国人传福音，也包括向本地的其他种族人传福音。所以移民潮是可以带来正面，带来一个正面的一个宣教的机会。有一次我到瑞典，那时候我还在研究机关工作，所以去拜访那个诺贝尔公司。那总公司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小镇，那我也好奇说，这么大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诺贝尔化学公司，怎么总部设在一个小村庄？那后来接待我才告诉我说，啊，我们设在这里原因是因为这是 the birthplace of Nobel， 诺贝尔的出生的家乡就在这里。所以呢，总公司只能设在他的家乡，不能设在别的地方，所以他不在斯德哥尔摩，不在什么这些大城，他在一个小村庄。所以整个公司的人数是全镇的 80%， 所以一个镇里面的人全部，还有住个郊区的，那全镇的人都在这个公司上班，就是这样。但这个乡镇是一个很小的乡镇啊，除了这个公司以外几乎没有别的任何东西了。那天晚上他要请我吃饭，他想说，哦，从台湾来了请我吃中国菜。哇，我说到瑞典吃中国菜，那么小个地方，他的镇啊，只有一条街，半条街，因为一条街也不长啊，大概只有十几个店就没有了。哎，有一家中国餐厅，哇，真的有！啊，我想说，哇，这个又是鸟不下蛋的地方啊。还有一个中国餐厅，你看，真的不容易。然后要进去之前，我就看到一个霓虹灯，看到日本的那个广告 ，Sony， 哇 ，Sony 无所不在。不过呢，对中国来讲，中国餐厅也同样无所不在。后来我就突发奇想，哎呀，中国人的宣教是如果跟中国餐厅一样无所不在的话，哇，我们可以说21世纪是中国人宣教的世纪。所以你会烧饭吗？我会为你祷告，求你求主使你像斯蒂凡像腓力一样是圣灵充满会烧饭，然后你可以走到世界像腓力一样，哇，走到哪里福音传到哪里去了。所以中国人开餐厅说不定是一个很好的自力更生的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啊！中国人为了钱，为了生存，真的是世界各地中国餐厅都建立了。当然，为了建立，他一定会学本地的话。在以色列海法很偏僻的地方，也有中国餐厅的，那些人也真的就学希伯来文了。可是那是为了钱，你知道吗？但是如果有些人是为了福音有这样的决心的话，不是不可能，我们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所以说移民潮不管原来的动机和原因是什么，但是可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机会。第二个也从使徒行传你会看见，就是平信徒代职侍奉可能会成为将来宣教的一个主流。当然我要先说一个话，就是说我并不是说全时间的宣教士，这种可能受过神学训练这样的宣教士我们将来不需要了，都变成代职侍奉，不是。我只是说从平衡的观点来看，在下个世纪，可能以后的几百年也不知道，在主再来之前，你仔细想想的话呢，代职侍奉很可能会成为主要宣教士的来源，而且也是符合圣经的原则。因为最初在传福音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所谓的今天所谓的全时间传道人，不是所谓的某某某宣教机构支持的宣教士，或者某某某牧师之类的。换言之说，当时的教会如果你把巴拉巴看为全时间传道人的话， 你的教会成立的时候不是巴拿巴成立的，你就算把腓力也算全时间传道人的话呢，这个撒玛利亚教会是腓力建立的，可是信徒去传福音的话却不是腓力一个人，很多信徒都到了撒玛利亚，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当时的人都是这样，保罗自己也叫做支帐篷的，他也某种程度的自力更生。因此在将来的一个时代的里面，宣教最难的地方也可能是将来最主要我们要考虑的地方，像共产国家现在已经比较开放，还有一些像回教国家，这种都是不容许所谓的职业的全职的宣教士进去的地方，你就必须带着某种的身份。那这个身份来讲就是某种程度的叫代职侍奉，还有一个身份。那我也是在挣扎说怎么样叫这种人，有些人用全职或者是代职，这是一个普通的说法啊。另外一种说法用英文来说，我喜欢称它为一种人叫做 self-support missionary， 自己支持自己的宣教士。一种是 other support missionary， other 其他人支持的，包括教会支持的宣教机构的，或者这种，总而言之他在那边不管是谁支持的，他在当地不需要工作，不需要赚钱，他是全心做传福音工作，这 other support。 self support 就自己要赚钱维持自己最起码的生活。那么 self support mission 其实有很多，有些人是做医生，他可能跑到肯雅去做医生，做医疗传道的时候，他不是在 San Francisco 不能做医生，他为什么去肯雅？为了宣教，他又拿当地的薪水，所以你说他是宣教士吗？我认为他是有宣教士的胸怀，他是为了宣教去肯雅的，你不能不叫他叫宣教士，他是宣教士，所以他不拿教会的钱。我们教会 Boston 教会有一位，过去我们正式称他为宣教士他在泰国曼谷，是我们第一任焦元年牧师你们下一届的讲员，焦元年牧师的儿子，独生子，他是学医的，他的专长是专治艾滋病，他是泰国曼谷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的专家，所以他在艾滋病中心在泰国不是在曼谷，他是在清迈那边他为什么去那边？除了他学艾滋病以外，泰国是亚洲艾滋病最严重的地方，也他也可以在美国做艾滋病的研究，在美国做艾滋病研究保证赚钱，这些人多少钱我都可以，搞不好你成为另外一个中国的现在有名的何大医，对不对？哇，还搞个 cocktail 那种鸡尾酒治疗法，名利双收，他可以在这里。为什么去泰国？为了宣教的心，那边的生活就不一样了，很苦啊，小孩子教育怎么办了？很多很多的麻烦，为了宣教士，可他没有拿教会的薪水，所以是我们所谓的宣教士，却不是一般定义下的宣教士，他没有宣教机构，他没有钱的支持，可是这种是我称为 self-support missionary。将来像这样的宣教士可能会越来越多，而且应该是越来越多。那现在有一种新的名词，叫做中文翻译成叫做起创式的 creative access approach， 来代替所谓的 tent maker 代职侍奉或者支帐篷的 creative access， 就是说你要去接近那个宣教地区跟人群的时候，要一种比较有创意的方法，而是 creative access 去接触他们。那这包括说你要带着一种职业。同样我在来的飞机上看到另外一篇文章，提到现在很多韩国人在中国的境内北韩的边界东北那边专门向北韩传福音，那这些人呢，很多人都是带着生意人的身份，当然是韩国教会台派的宣教士，他在那边搞房地产，搞这个搞这个搞那个，但其实呢他是 missionary， 然后做很多的工作。你在中国大陆你不能没有身份，但你不能说我是宣教士，我是牧师，这不可以的。所以代职侍奉将来会成为宣教的一个主流。所以因此你个人原来有的各种的专长，不管是学电脑了学这个那个，都可能成为将来在侍奉上很有利的一个东西那当然这个当中有一些事情我也要提到，就是说那么如果我代职侍奉，那么我做宣教或者做传福音的工作需不需要受一些神学训练？我基本上是说，如果你还年轻的话，我会鼓励你受一点点神学训练是不是拿一个什么样的学位是可以考虑，或者修一些课。因为当你到宣教工厂，你要不断的付出，你要知道自己怎么去从神那里支取新的东西，你在那个环境里面没有人给你的，你要为人家，没有人为你的。神学训练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自己从圣经当中支取等等等等，所以这些神学训练会有帮助的。所以这些东西即使是代职侍奉可能你要考虑有一点神学的训练。第三个是华裔的第二代会成为华人普世宣教的主力，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座的可能绝大多数是属于第一代的，那我也看到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在我们当中有些属于第二代。第二代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生在这里，你也可能是长在这里，未必生在这里。那换句话说，你可能英文是你比较流利的、习惯的语言，中文可以听一点点，然后听修修，是听不是讲之类的。像这样子呢，为什么它成为宣教的主力？原因在这里，作为一个超越文化的宣教士，文化的适应、语言的学习都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比较老一辈的人呢，台湾流行叫我们这种人叫做 LKK。如果你离开台湾15年，就不知道什么叫 LKK。LKK 是台湾话，就是老 Coco， 老 Coco。台湾话的 Coco 意思就是那种好像硬壳子的东西嘛。老 Coco 就是说老了，脑袋瓜子也是硬邦邦的，老 Coco 就是说没有办法学习了，所以学语文也是学不来啊。对，好，那么50多岁去做宣教士，就西班牙文，哦，舌头都要断掉了。那西班牙文舌头很快啊，转不来啊，对我们这种大舌头怎么办？所以你要做宣教士吗？受很多限制，语言的学习、文化的学适应啊，那你很多东西，你到了50来岁的人，吃什么不吃什么都已经定了，对，不吃就是不吃的啊，他们绝对不吃的。那你到那边呢，你不吃也得吃啊，对。20岁的人呢，可能好一点，当然我知道你儿子也很难养了。10几岁，哎呀，吃这个不吃那个是不吃，中午餐鱼 yucky 啊，当然这样的人不能做宣教士了。宣教士的人是所有的东西都是 yummy， 五都可以吃，对吧？但至少年轻的人语言的学习比较容易。我们的年轻如果在这读过高中的话呢，他中文不管大概还可以，英文一定很好。通常他学校一定有第二外国语，不是西班牙文就是法文就是德文就是这个文那个文。他宣教的国家可能都用不上这个语文，可是他的语文的学习从小学习的话，帮助他学习另外一种新的语言。第二个，年轻他对文化的适应比较不会有定型的一个东西。但是问题是，华人的教会对不对我们第二代有一些各种的支持，支持他们做宣教士呢？这却是实际的问题。所以我说到下一世纪，华人教会如果要做宣教，真正有宣教士出去的话呢，我们的下一代是最有 potential 的，可是也是最大的挑战。第一，爸妈可能不放人。我们当中很多都是基督徒的父母，也很爱主，在教会当长老、当执事都有。如果你女儿告诉你说：“妈，我要去非洲去做宣教士了。”你会怎么说？马上找牧师：“哎，牧师啊，劝劝我女儿，别去。哎呀，她太年轻了，她不懂事啊，我劝她不行。牧师，劝她不要去。”哎，这种电话我接多了，跟我这样讲的都是长老跟执事，爱主的要命，可是再怎么爱主，把女儿放进非洲，哎呀，怎么可以啊？男主第二代子女去做宣教士的，不是别人，是父母，而且是父母很不幸的，很不幸的，是信主的父母，他不是不信主的，而且是可能很爱主的父母。为什么？爱儿女嘛，怕他受苦嘛，这也是人之常情，对不对？你爱儿女，你会想说，哎呀，这女儿跑到那种真的是又是鸟不下蛋的地方去做宣教士。哎，神的感动，神的呼召临到你，给不鼓励他呢？教会值得支持呢？所以是一个潜力，但是是一个挑战。对于信徒、对于做父母的、对教会本身，都是要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因此我刚才约略提到，我也做一个总结，就是说我提到说，撒玛利亚的事工和等等事工对英文部的发展可能很重要。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说，我自己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英文部现在也发展的还不错，200多个人。但我一直在想，对那些能够讲英文讲得很好，美国文化多过于中国文化的第二代来讲，他凭什么非要留在一个中国教会，委委屈屈的参加一个英文堂呢？就说因为他爸妈是中国人，他就必须要在中国教会？我不认为。然后他可能就嫁给一个白人，他更有天大的理由到个美国教会到哪里去？为什么要在中国教会委委屈屈呢？所以我的态度是：第一，他要去任何教会都好，他不要不一定要留在中国教会，任何教会让他灵性上有帮助、有造就、对神的国度有贡献，说你就去吧，没什么理由一定要留你在中国教会。第二，有一些人如果留在我们教会的话，我一定要有些东西吸引他们，使他们觉得我留在这里比到任何教会更能够对神的国度有贡献。如果有，我说用宣教作为一个意向来吸引他们，就是我们的教会不是一个我们叫做 in grow， 是对内生长的，就是外人我们都不管他，我们叫彼此相爱，你知道吗？教会增长最大的一个困难 是一个什么？一个 ingrowth 的教会，绝对不会增长。就是说，我们只 take care 我们自己人，就弟兄姊妹的需要，慕道友、非信徒，我管他的，这样教会是不会增长的。一个 ingrowth 的教会绝对不会吸引第二代的，我们的子女的。他大学毕业了就拜拜，他就住在这里，他不来。但是如果你是 outgrowing 啊，你对外 outreach， 你愿意去向外传福音的话，那他会在想，我的这个身份、我的种族、我的背景，很可能成为一个资产，一个好的地方。哎，这个教会又是有宣教意向的教会，我在这里的话，不管我将来是向中国人传福音，或者我将来去非洲传福音，那么这个教会支持向各种种族人传福音，这个教会是我有同样意向的教会，他就留下来了，不是因为种族。当然种族也产生一个附带的一种吸引力，但它绝对不是主要的吸引力。因着意向，你就能够把第二代留下来，而且成为将来教会整个发展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教会要有一个普世宣教的意向，那我相信间接的来说，对教会本身的英文部事工可能会有帮助。好，我想我要讲的讲到这里。